安息日平安，哈利路亚！很高兴我们继续来一起学习我们下午的课程。那么这里是神学友团队，那么我们一起开始敲响末世警钟，揭开偶像面具根据约拿丹·康恩的新书《众神回归》而得到的启示。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圣洁都归给你。阿巴父，你与我们同在，你的众天使与我们同在，你真理的启示要临到所有向你侧耳的人。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你的爱子耶稣哈马逊亚和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刚刚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主导文，这是主教导我们该如何祷告。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会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好像说"我们"，就想到说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所有是父神的人都在。我感觉说，我们下午在学这样的一个课程，虽然台上只是两个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work，一个 teamwork。感觉是说，一群在追寻神的启示的人，我们聚集在一起，要聆听神的启示，包括在网上跟我们一起学习的你我他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是魔鬼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个，可以把它总结是女巫，但是它是有名字的，但它的名字呢不只是一个。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是要把它完全的解密，那我们记得我们魔鬼三位一体的第一个是巴力，巴力它的特征，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就总结两句哈。巴力它是使一个国家，一个曾经追寻神的国家可以离开，取代耶和华的这么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假神的一个统领。所以巴力呢，它不是一个人，就是它是主，它是一个主人，它是一个。带领一个国家背弃的众神的一个头领，所以巴力只是一个称号或者是一个头衔，是我的主，我的，你可以说是对那个拜假神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假神。所以你任何人觉得他拜的是他的主，他的神，他都可以管他叫做巴力。那么巴力的存在，他就是一个彻底的背道的，背道的一个假神。那么说现代化的巴力回来了之后，它以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形式可以出现，叫做新的巴力的文化。那么我们上周已经分享过了。那么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我希望，不论我们是不是认识耶和华神的，我们都要开始非常警醒。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圣经上的话语去分辨、去警醒。现在这个社会上给我们带回来的这些东西，是让我们更加亲近神，还是取代神？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内容非常丰富哈。现场的众天使帮助我们。那么，这个魔鬼三位一体的第二个，她是女巫。那么，她是最为强悍跟霸权的众神之一。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当我们在这个课程讲众神的时候，她是众假神魔鬼。但是在世人不认识真神的情况下，那么他以神的形式出现，人以为他是尊他为神，所以我们在说众神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认识真神的人知道，万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耶稣基督。好，那么他在上古的苏美尔文化中是最古老也是最早出现的一个众神之一。那么来分析一下这个女神，她有一个性格，她是有性格的，她不是一个偶像，没有情感，她非常有性格。他在上古的以色列的众神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有一个被可以说是被冠冕、被加冕的一个称号，就是楚月经常上次提醒我说他是天后，因为我们上次介绍说他是阴间的女神，对，因为一切都是阴间。但是你知道，他自己不仅他自己，是所有崇拜他的人把他封为天后。我们知道他是阴间，但是他可是天后，对吧？
开句，这个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记载，他们向天后烧香。
没错，
对，就是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二个女巫。所以呢，她与空中的星星、跟众光体还有月亮联合，这就是她在神话 中他的名字的来源。记住哈，我们下面还要把它分解。这和他父亲得名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个女巫她的父亲的名字跟太阳是有关的，而这个太阳也和她的弟兄有关，就是这一家子他们都有他们的封号，而他们的封号跟神的受造物有关，但是把神的受造物是神格化了，成为这个假神的一个名字的来源哈。所以说在所有的众光体中，我们说的这个光体呢，就是不是神造的这个那个星星月亮太阳，而是被魔鬼拿来用为作为他们象征的这一些叫做光体。我们说最直接跟这个女巫有直接相关的这个光体就是维纳斯。你知道维纳斯是金星，他不仅是代表希腊的爱神不穿衣服，他是代表金星，但是罗马，对，罗马。还有一个这个女神最重要的是她是性女神，她是性爱的女神，所以跟她有关的星星就是维纳斯跟爱有关。就在我没有认识主之前，希腊文化希腊雕塑很有艺术。我跟你分享在这节课的时候，我就说当我跟我父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我爸爸喜欢收集所谓的艺术品。那我们知道这个 art 跟 technology 这个字的来源都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手艺敬拜偶像制造偶像这个手艺的希腊文 techne 有关。所以我爸爸就会在世界各地买一些他认为就是世界上说是奉为艺术品的，尤其是希腊众女神的塑像，非常看起来很高级，就摆在我们家，还有一个所谓的神女钟。所以我在学习这节课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家摆的那些，但我不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非常的美丽啊，好高级好高雅，觉得好像我很有格调，我很高级，这是世界级的希腊艺术摆在我的家里。但是后来我信主的时候，我每次回到家里面，我看这些，我就是我跟大家诚实说，从我胃里面感到非常的恶心，我想要吐。那我爸爸还没有认识主，但是我每次看就在我们家客厅，我实在是我都不想在我们家客厅里出现。然后后来我爸爸也越来越认识主，我跟他很委婉的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后来每一年回去，我发现我的家中都有一些变化，直到这些偶像恶心的东西从我家完全消失，荣耀归给主。所以她这个女巫呢，她也跟战争女神跟毁灭有关，战争是带来毁灭的。她的性格是她很煽情很急躁很鲁莽很情绪化，就不断的勒索不断的索求，不要总是不够，然后他是带来风暴的，性格非常残暴，他是属于有那个肉体属于情欲的，然后很容易这个怒火被点燃，啪的一下子怒火哈，而且他的性格很多面化又很浪漫。但我们说这个浪漫，他这个浪漫带着非常恐怖的这个色彩，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完全的解析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浪漫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稍微要小心一点。所以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就是他有复仇心，他很有报复性，他有这种肆无忌惮的激情，贪得无厌的性欲和无限的骄傲。如果你想要去否认拒绝他想要得手的这么一个他的一个欲望，或者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报复我，他就被冒犯了，他一定想要为了得到这个东西你不让我得，他会想，那对，就是想要报复你，他想报复这个人，然后他这个报复是非常可怕的，是充满暴力的，而且带来毁灭性的浩劫。这就是这个女神的性格要了解。因为我们之后要分享的这些事情，就是说有很多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被他完全的控制了，那么会有这些现象的发生，是因为跟这位女性，不是女性，女神的性格，她的本性是非常有关的。那就是她的性格，但是她还有一个性格的特色，就是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神，除了她的性格之外，她是一个温顺的，她是一个信实的，还是一个慈爱良善的呢？都跟她无关。那么她的第一个性格的身份吧，给她先说成身份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她是一个违法者，他是一个犯法的人，违法乱纪的人，他喜欢犯规，他喜欢越界。那么他违背这个标准跟约定，他总是贪恋属于别人的， 在神话里面记载着，就是说你知道希腊神话或者是罗马神话，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这个课叫做众神呢？因为有太多的假神，太多的魔鬼称自己为神，所以 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哈，灵界二重天，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就是说这位女巫在这个众神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呢，就盗取了属于他们的神圣财产。因为每一个假神都各霸一方，你有你的，咱们都在各霸一方统治啊、这个地方的人民跟国家。但是这个第二个女巫她不要，她自己的不够，她要去要别的神的，所以她在众神之间有发生征战，这个非常的可笑哈。然后呢在另外一个神话中，就是说他要，刚才我们说他是天后，但是他总是要求进入冥界跟阴间。就按你说，哎呦，那您是天后，那个二重天就是你的，他还要往阴间跟死亡去，因为阴间跟死亡有另外一些神是他们的地盘，但他要进去，然后说他极力的啊，就击打这个阴间的大门哈，然后他在那边放话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我进去啊，他进去能做什么好事哈、啊？那连那阴间跟地府的话，连死亡都不想让这个第二个女神进去。他说，如果你不放我进去的话，我就要求众神给我一个那个有一个，这怎么讲？天牛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可以帮他打战得胜的武器，叫天牛 ，the bull of heaven。如果你不给我这个，我用天牛释放在地上带来死亡。我就想说很可笑，那个阴间跟冥界哈，就是带来死亡的。但是他还要更加的说，我要给这个地上带来更多的死亡。所以说这些神话揭示了他的一个身份带来的一个特征性格哈，非常恐怖。这是一个违法乱纪者哈，而且是用暴力，很可怕。然后他下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妓女的女神，所以这节课跟他这个很大的特性哈，在这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里面，做妓女的那些人看这位女神是他的资助者跟保护者，守护神。然后呢，这个女神本身是具有妓女的外貌、本质和她的一个功能，这个都是在这个女神她自己，她本身就是妓女的范围之内。所以为什么说女神她是妓女，我们下面就会分享说，妓女这个字本身并不是恶心的，在他们那个文化里是神圣的。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解析为什么到后来说笑贫不笑娼，为什么是一个在神圣的神的这个文化当中，在神的圣经当中，这个是可耻的，是不准进，就是禁止人去做的，因为这是违反了神造人那个圣洁的形象。但是为什么从在现在这个社会，你也知道这一个行业已经不仅是合法，而且没有人觉得是不好的，甚至是神圣的。那么这个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哈。那么那说这个之外，它还是什么诱惑者。诱惑者是什么？它就是要勾引的，要诱惑的。他是妓女的守护神，他还是酒馆跟啤酒屋的守护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说哈，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在德国的一些啤酒馆里面，你看过德国用来喝啤酒那个木头上，就他那个不是，就是那个木质的啤酒那个啤酒桶上面刻的，都是有这位女神的形象。他是一个诱惑者，他是一个，这个名字不好听，但这就是很实际的描述她的性格，就是她是一个淫妇，是一个掳掠、勾引跟抢夺的女神。她是那个啤酒屋、酒馆、伊扎嘎呀，就是酒店，就伊扎嘎是饮酒屋哈。她这个是她的守护神，而且所以说她为什么做啤酒馆跟酒屋的守护神呢？因为她的一切的行为，施这个法术之一跟这个饮酒有关。很让我震惊的是，尤其是啤酒，而且他是住在这个酒屋中，他把性跟醉酒是绑在一起的，所以这就非常的明显，就是说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不可醉酒，酒可以乱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听到神说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有时候就会有一种不顺服、悖逆的心出来。你不让我做的，偏要做，这有什么？世界人都在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可以？那么如果神把所有的都写出来的话，这个圣经我想大家都更读不完。所以神就是把这个重点告诉你，但在神的他的这个属性里面，你会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 Jonathan Cahn 这位康恩拉比他就把这件事情打开，把他的本质给披露出来。在这个苏美尔的神话中呢，这个女神她有一个，因为她是女神，她是淫乱的，她不忠实。你别以为说维纳斯很圣洁，她很忠诚，没有，她非常淫乱。在她的众情人当中，有一个主要的情人，她叫 Dumuzi， 那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塔木兹，杜姆兹塔木兹呢？所以在叙利亚跟巴比伦的文化中，这个杜姆兹塔木兹被称为达摩斯，我想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耶和华告诉以西结披露一件事情，在圣殿里众妇女为达摩斯哭泣。所以当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可能想也没太多，总之就是拜偶像嘛，哭哭闹闹，那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没想到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让我蛮震惊的，我就把它给查出来揭开了。因为呢，达摩斯是众假神、众男神之一，他的形象被塑造非常公义哈。但他，你不要以为他是充满了公义的一个，像我们电影中一个男神，他是魔鬼，不要忘了达摩斯是谁。所以呢，这个达摩斯激怒了这个女神，所以被这个女神害死了，被他给记恨给害死了。然后这一个叫女神呢，她没有为说这个 Jonathan Cahn 的用字很有意思，她没有为达摩斯哭泣，她说她为她所失去的哭泣，就是说她并不是说她所爱的这个叫做达摩斯男神死了为达摩斯哭泣，她是因为她没有得着这个东西这么没了，她为她的失去而痛哭。但是那些膜拜她的妇女们为达摩斯哭泣是为了回应女神的哭泣，但是女神的哭泣是另有意思，就是这么的奇妙哈。所以在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史诗哈，吉尔加美什，你背的挺溜的，我说这个字我真的是背不下来，吉尔加美什啊，背不下来挺好，天哪，这一个是一个男神的名字哈。但这个史诗里面说，这位女神甚至想要去勾引这个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这个英雄就是吉尔加美什，他是一个英雄，他被塑造的比达摩斯更要公义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查一下那个维基百科，他有一句话我简直读了我就喷饭，他说吉尔加美什跟达摩斯还有一个什么以后我们要提的那个叫做 NG， 这些男神们非常的公义，比那些叫做某女神的那些假女神都非常好，他们只会惹乱子惹是生非，但是我们这些男神是非常公义的。我听之后我就看看他如何公义，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吉尔加美什哈，他做的那些公义的事情，魔鬼的作为，在地上再来灾难抵挡耶和华。所以我们话题就回来说，他甚至想要去勾引这个当时是非常非常一个大英雄吉尔加美什被拒绝了，你知道他后来就是想要疯狂的报复，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贪欲的，就是喜欢滥交的一个女神。这个女巫呢，她有她的一个象征。我就每次我在看这些书，我在看这本书，我在去有些学习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在妥拉里面的一些命令跟训诲真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十诫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你不要说把我这位神要塑造出一个形象来代表我。所以神讲这句话是说他太知道人的那种弱点，当你去造出什么东西代表神的时候，那个不是真神，那个是假神，但这个会取代真神，真神是看不见，但是它是非常形象的，非常形象就是非常具体的，在你的心里面，你的灵会跟这位耶和华的灵是相遇的，然后你的心眼打开，你是可以看见这位永生的真神的。所以这些女巫啊，这些假神，它有一个象征，就是你在这个古代哈，因为这个古代是泥土啊，是石头，所以用泥土跟石头造成它的这个形象是无处不在的。你如果时光倒转，或者是你可以去查一些历史资料，你还可以你可以去他们那些石头泥土所造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被看见，还有这个古物的存留哈。所以呢，它的形象是什么样子，你有见过，你有查过
星我查的星月了，
星
月就是月牙，
月牙，
然后那个是他，
你是他的一个星星，
那个、星星，
对，所以他的形象就是说，他通常是自己，他是先这个人，这个女神的形象，他是赤身露体的，完全的赤身露体， 就是说他可以不讲 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将自己赤裸裸的公开在公众面前的一个女人的形象。然后他跟他常常一起出现的事物，就像刚才楚月说的，就是月亮是新月，而这个新月是有方向，它是这样的一个新月，它并不是像我们月朔了，我们看到那个观测到是上弦月啊，就是这样的，等那个等下半个月是下弦月，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假女神的她这个新月的形象，它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对。然后她的太阳跟星星和维纳斯，就是金星哈，都是有关。我再说一下，这个金星是神造的，但是它拿来是特别的代表他的这个魔鬼的神性，魔鬼没有神性，魔鬼的鬼性哈。所以他这个赤身露体，月亮跟新月太阳，而且你会发现在一些穆斯林国家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标志，尤其是伊拉克的国旗哈。我们中文伊拉克人听不见没关系，他这个他这个国旗就是这个女巫的形象，所以他还被常常描述为是战争女神的一个形象哈，就是他挥舞着武器哈进入战争。这是他的一个形象之一哈，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个神圣浪漫，不是，他是一个残暴的战争女神，而且他跟一个动物有关，这个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基督徒觉得不屑的事情。他跟狮子有关，他的坐骑是狮子，所以我就解开了我的一些谜团，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放在心里，我看见了觉得不太对头，我不觉得这个形象这个图画是代表我们神，代表心腹跟犹大支派狮子的话有，但我觉得那个很邪，我就过去了。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这个女神，她是用狮子做她的一个坐骑，那代表她的一个能力，凶猛的象征。所以说我们既然她是女巫嘛，她就是女巫，女巫他什么叫做女巫？女巫得行法术、巫术嘛，对吧？她是有能力的，她是有邪术的，所以她最擅长什么邪术？你知道，她擅长的这个邪术就是爱情的魔法，对，因为她做了很多那个调查哈，可能要哪天要让她做一个专场报告，她擅长这个爱情的魔法，所以她可以用法术把一个人的情欲给。制造给煽动起来，然后改变一个人的情感跟行为，就是说我本来我想让这个人爱我，不管是他男人跟女人，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不管他是不是异性，你以为是异性现在不管，只要是这个人我想让他爱我，但是他不爱我，我就会去向这个女神去求法术，然后让我施法改变这个人对我的态度，之前他是对我一点感情没有的，我要让他施法术拜他，然后改变这个人对我的情感跟行为，这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女巫的法术哈。然后你别以为说他为你效力，他通过这样的法术呢，可以来虏获占有他的崇拜者，他的敬拜者。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是敬拜真神的，我们是非常有理智的，知道我们在敬拜谁，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清醒的，我全心全意全力去爱这位耶和华神，而不是被控制，不是被要挟，不是被强制，不是我跟你做一些交易来敬拜我。如果你有这些行为，你要小心，你拜的不是真神，是邪灵还有假神。真神不用这一种手法，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甘心乐意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他的，不是说勉强你来爱我们的神吧，我们的神不要求，但是他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我，是你立了约之后，这是你应该做的。我想说，如果我爱一个人，我跟你立约，我肯定是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你，就像你跟你丈夫走进这个盟约，需要他说你爱我吗？就是因为我爱你才跟你立约，没有对吧哈好，就讲到哪儿了，就是说他是爱情的魔法 OK， 他就是说他要来占有他的这个就是这些崇拜者，他是一位假神。我们至高神有至高神的祭司，有耶和华的祭司，但是这个女神有他的这些女祭司，所以呢他通过这些女祭司来通过这些女祭司作为他的工具哈，来表达他的话语，来表达他的这个心意，这就是一个模式哈。所以我们下一个小话题是祭司和祭女，这个 非常非常的表明他的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本质哈。为什么叫祭司跟妓女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崇拜模式里面充满了就是肉体跟情欲的公开的性淫乱。台湾提出就是说他们拜这个假神有妙计，那么同样的在拜这个女巫女神，在他的这个神庙里面会公开他的这个敬拜的模式就是性淫乱，你知道，这就是他的一个，他的神庙，我们说好听了，他认为他的神庙其实就是一个卖淫的一个场所。所以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巴比伦呢，他们每一年就是在每个新年呢，在巴比伦呢，他们新年的第一个月叫做尼散月，他们在尼散月呢有一个庆典叫做阿基图。这个阿基图呢，它是庆祝啊，是巴比伦人在庆祝啊播种大麦的季节。那么巴比伦君王呢，会在这个女神的神庙里举行这个膜拜这个女神的庆典，就是公开的性淫乱。怎么性淫乱？通过这个女神，代表这个女神的女祭司，跟他们在这个神庙里。我查了一下，这个阿基图在巴比伦的第一个月尼散月的时候，他们会做，他们第一天、第四天、第十天，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仪式要举行，都是公开的性淫乱跟女人。所以呢，这个神庙的性行为的宗教仪式呢，不仅是发生在国王们、君王们跟这些就是假女神的最高祭司的里面。希腊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希罗多德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他记载就是说，巴比伦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巴比伦女人，在这个宗教式的习惯风俗中，是被强迫坐在这个女神的庙宇里面做妓女做的事情，就是公开的，就是被强制的公开要行淫卖淫，和陌生人发生性行为来交换金钱，就是说还给你钱，然后跟
那个是奉为他们庙里面的那个奉献
哦，奉献是好，对，所以我就想起说在这个妥拉里面，神命令说不准收妓女跟那个娈童的价值，这是神圣的。所以根据这个希罗多德的记载呢，这个国家里的每个女人在她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被强迫这种性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被称为神圣的性爱、妙计、邪教妓女，这些都特别跟这个女神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名字有关。所以这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我们被揭发她，这个名字被常用，所以英文这个她的这个名字叫做 Ishtar， I-S-H-T-A-R， Ishtar。 所以呢，我们翻译成以斯他。她这个与卖淫或者是与卖淫有关的这个神灵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性癖促使他有这个蔑视社会公约、破坏社会法规，然后他有这个一个做事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趋势，所以他是这个叫以斯他的人就成为那些社会边缘人的一个女神。就是什么叫社会边缘呢？就是主流都还是遵循这个公约的。但是总是有人要违背，那么这个女神她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找这样的女神去拜，去挺她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哈。所以我们现在就介绍这个叫做伊斯塔，以斯他。以斯他在神明中是最无处不在又同时千变万化的这个女神，她常常变换她的外表，随时打算去适应新人类、新文化跟新的国家。在圣经里呢，它被称为，我想大家会想到雅斯他路。所以这个雅斯他路我们翻译成中文是雅斯他路，但是它跟巴利一样，它还有一个名字的稍微一个变化，就是复数形式，但我们中文都翻译成以斯他路。好，所以它跟巴利一样是无处不在的，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各个城市跟地区跟国家里面。它的偶像呢，你会发现是可以发现在整个的中东世界。所以在迦南神话中，就是我们以色列地叫迦南地，在迦南地的神话中，它常常和巴利有关，它被称为巴利的妻子或者是情妇。在迦南跟西闪族呢，它被称为亚舍拉，那这个名字都可以在士师记里面找到。所以苏美尔是称它为叫做伊南娜，在迦南地称它为亚舍拉，它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它一个女巫哈。在叙利亚跟巴比伦跟大部分的巴比伦世界都管它叫伊斯塔，就是伊斯塔尔。 在这个希腊呢，在希腊它的同位体哈，我们讲到在希腊它的同位体就是在希腊跟它有一样的，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变身哈，我们就可以称为它同位体。要不然你看它的名字好多，到底有那么多女神，到底是谁？就是它一个，它的同位体哈。那么它就称为阿佛洛狄特啊，我不想念，虽然就是说你可以去查希腊的这些众假神都是不穿衣服的，所以我不进脑子啊。同时他的情人就是这个以斯他的情人达摩斯呢就变成了阿多尼斯，他们有希腊的翻版。那么到了罗马他又翻版了，他又变化了，所以全世界其实都拜的一个魔鬼哈。他到了罗马他就变成了女神维纳斯，他这个维纳斯刚才我们说了，他代表金星跟星期五。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说通常在神的世界里是最神圣最圣洁的，但是他同样是要去 copy 去模仿神，然后把人从神那里带出来，就是你可以在他那里找到又像神，他完全是抵挡神的，就是把人都骗走了。所以说当我们信了神的之后，你要完全的更新，你要完全的跟以前不一样。如果我们信了神之后，把以前我们所这个一直跟着我们的什么巴比伦文化、苏美尔文化、罗马文化、希腊神话、东方神圣的神秘主义，我们还给它揉一揉，都带进了这个我们信了基督徒以后的这个天国文化里面，你会发现，如果怎么说呢，我不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是中途信主的，所以在世界里这个挣扎的时候，这些我都了解过。所以我进了这个基督的世界里面，我想跟这些东西一起，就是想要一刀两断的。但有的时候我会看见说就冒上来了，跟我以前就是拜那个假神所接触的东西很像，但是又换了一个很好听的解释，把它又跟圣经的解释又是很勉强，好像又很圆润的连接在一起，就是让我觉得很不习惯。因为这些东西我比较熟悉，因为这是我刚从这个世界里出来，但是我到了基督的世界里，我还看见这些，我刚开始会觉得说这会不会是犹太的基督文化，但是我慢慢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发现有些东西是人在异教文化里面的传统带进了基督的文化里面。那我看了之后，我查了之后，我就勇敢地把它弃绝。那么就说他在这个罗马他就变成了女神维纳斯，我们提过了，他是代表金星跟星期五。那么他有孩子的，他孩子是谁？丘比特。大家不对丘比特不陌生，爱神啊，拿着一把剑，就是我们不信神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说。哎呦，你被丘比特射中了，哎呦，我被爱神射中了，我们就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他的背后的时候，这是很邪恶、很色情、很淫乱的东西。所以以斯他之星呢，我们在这个题，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这节讲章那个图画上面，下面那个星八角星，就是以斯他之星。以斯他之星是根据他在罗马的同位体的女神名字。维纳斯之星都是这一个女巫的星星，都是她的星星，都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星星是有意思的，跟战争跟性爱是有关的。那么知道这样的一个女神跟邪灵呢，是对那些上古的人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又说了，当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到这个希腊化的罗马世界的时候，人们开始有了一个转化，带来了一场从圣经而来的神圣的，这才是一个神圣的圣洁的性革命。就是说当耶稣的福音文化进来的时候，人们开始知道什么是真神，什么是魔鬼，开始把这些淫乱的女神以斯他路这些都赶出去了。所以他们在对这个性跟婚姻的认识有了第一场革命，就是恢复了圣洁。以前都是那种乱交，那种淫乱，但是当耶稣的圣经文化进来的时候，性只被规定为只有在婚姻之内，是婚姻的专利，是被圣洁的一个从神而来的礼物。没有人再会像以前，就不是说没有人，是说信了神的人都会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女神被从她的那个世界里给放逐赶逐出去了哈。但是我们就想说他这样的一个被放逐，我们说巴利也是曾经被放逐的，但是我们就众神回归，他回来了。那么这个女神 他第一次被放逐是耶稣啊，是耶稣基督回到这个中东世界，在全世界带出了一个影响。那么他不会就是这样被赶逐，他也要回来。所以他回来之后会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如果他的本性性格是这样子的，
性格翻转，性革命，
性革命。所以说，第一次他被耶稣的那个福音里面圣洁的性革命给完全的打倒，所以他在回归的时候，他要把耶稣啊给我们这种圣洁的对着性跟婚姻的这个事情完全再给逆转，他要再一次的性革命，再把这个圣洁的变成不圣洁的，然后把不圣洁的变成圣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女巫她回归。那么她回归是要进入美国跟西方的，她是怎么样子进入跟美国跟西方的？那么我们一定要从古代她是怎么样子在上古的以色列取到这个入场券开始。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真的是她回归是有一个模式的。所以呢，当以色列定居应许地不久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转向别神，对不对？这我们都想到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有关以色列第一次开始转向别神的这个记载呢，出现在士师记里面。那么士师记的2:13是有这样一句话说，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跟亚斯他路。所以从最初呢，这两个假神巴利跟亚斯他路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想一下？会吗？
不会想太多，就是反正都是偶像嘛，那一堆偶
像。对对对，就说
你不会想得太怎么，为什么要把巴黎的名字放在前面，然后出现亚斯塔路？
对，我根本也不会想，就说哦，可能这两个就是假神嘛，把名字提一提哈。但是这个是有意思的。那么在士师记的10:6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跟亚斯塔路。那这里的朱巴利跟亚斯塔路都是复数，所以我就想起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都看这两个名字看烦了，真的想那怎么又就是想说这有什么，就是老看他们两个那么烦哈。然后撒母耳记上12:10又出现，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了，是侍奉巴利跟亚斯他路是有罪了。所以想说又来了，以色列人又开始说，又开始承认这个罪，说怎么又跟他们两个有关。所以说巴利跟亚斯他路的连结，为什么他们两个总是在一起呢？所以因为他们两个在他们的神话当中是夫妻，或者是说他们是一个情妇的关系，他们两个总会在一起。但是不仅如此哈，巴利在先是为以斯他的进入要给他开路。巴利我们知道说他先把门打开，然后慢慢的打开之后，你已经完全的习惯了，之后他进去了之后，他说他还把他的这个情妇以斯他或者是亚斯他路给带进来。所以亚斯他路的带进是门已经打开，道路是预备的非常的好。所以巴利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背道离开神，包括在身体上物质上拜金主义，肉体上跟情欲上的全面的一个背离背道。所以巴利这些所有膜拜他的这个特性，以斯他路全部拥有，而且以斯他路将他完全的具体化。以斯他路就是这个肉体情欲物质这个所有的欲望的一个具体的化身，就是他更加实行了巴利在灵里面做的事情，更深层更广泛的把它给行出来了。所以呢，以斯他路代表着这个肆无忌惮的淫乱放荡跟颓废，所以巴利的崇拜包含了这所有的因素。所以巴利为以斯他路开路。刚才楚月也分享说，以斯他进入美国呢是从性革命开始，这个大概是在美国的60年代初期，是从巴利开门开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一下说，跟着进来的就是以斯他或者是以斯他路。简而言之就是说，当圣经的理念价值跟这个价值观跟这个圣经的文化开始被人就是离弃不要了的时候，那么这些标准圣经的标准都被废除了，那么为这个女巫的门打开就已经是预备好了，而且一切先从性革命开始。因为第一次耶稣啊来的时候把这个世界淫乱都给翻转了，那么以斯他是一个报复的神，在什么地方把他赶出去的，他就要在什么地方再回来，所以他必须在一个以基督教或者是以基督思想为主的国家先下手，因为就是这个基督思想把他赶出去了，所以他要回到基督徒的里面，回到这个基督教的国家里面， 比如说以色列，他是一个跟神立约的国家，他先从这下手，这是他的一个报复回归的途径。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回归的这个意思哈。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从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期呢，就是在美国跟西方文明的性革命上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女神的一个逆转的一个革命的开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降临呢，等于打破了这个女神女巫的咒语，所以她会下咒的，刚才我们说就是等于说也是要回来，这些福音打破了这个女神的咒语，但是她如果重回的话，这些咒语重新对被重新
下咒，
对被重新下咒，这咒语又复活了，在这个魔鬼跟西方世界。所以这是真的，巫术是真的，咒语是真的。这个魔女的咒语呢，实际上真的是它的次元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啊，有人在叭叭叭下咒，它是一个灵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背弃哈。所以这个女神的这个性革命是这个，就是这个异教的价值观跟异教的一个性观点，总之是不是从神来的，它就是一个异教假神的观点，是跟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说如今被标签称为新道德的，实际是古老的传统的圣经上面的旧道德。但是如果有人说旧约不要了，我们要新约，这个是耶稣为我们带来的一个更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旧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因为在这个女神呢，她这个带出来这个一个标签，就是说旧的远古的道德落实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众神的道德再拿出来，然后就说离开那个房子里面的诸灵要重新回到这个房子，恢复他们，就是恢复被赶出去的他们。然后他说他其实也是很古老，但是耶稣亚的福音把他们这些人都赶出去，但他们说回来说我们就是一个新的，取代你这个旧的。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新新新，我们在跟着说新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心跟这些众神说的心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女神的目的呢，就是要毁坏那些把她赶出去的那种圣经的道德跟信仰。所以她为了把这个目的达成，你别忘了她的性格之一是不为了达成目的，她可以不择手段，充满了这个报复，充满了暴力哈。她就是说一定要从这个基督化的国家文明下手。她下手第一个毁坏的是什么？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关于神圣的性还有婚姻，因为性跟婚姻是连在一起，他们这个性如果离开了婚姻，它就是性淫乱，所以这个是在圣经中最圣洁的一个真理哈。他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坚持圣经道德观跟圣经行为的，引诱到那些拥抱这个异教淫乱的性道德、性观念、行为上。所以从基督徒、从基督化的国家下手，他下手是要下咒语的。所以我在想说，基督徒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挑战就是说我们有多少真的是相信圣经中讲的圣洁，教会里有没有讲这个圣洁，你原来有没有在的那个教会有讲圣洁？
不太常提到。
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教会里有一个我跟我丈夫都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弟兄，没有一个弟兄是不棒的，没有一个姐妹是不棒，都是很优秀。但是他有一次就是他为信主的女朋友，他有一次打电话急忙联络我们两个还有我们的圣经老师，他求助一个非基督徒要向这个他男朋友信的基督教会的牧者跟同伴求助。他说我跟这个人在同居，我们一听就呆掉了，因为对方是基督徒。但是他说的不是这件事，就是说当我跟他在同居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很颓废，每天不去找工作，我在东京大学打工，我还要去养他，我拿着奖学金我还要去打工养他，我觉得很辛苦，我觉得一个男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求你们救救他，这样下去这个男人是不行的，要把他扶植起来。但那时候我们觉得很重要，就是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圣经上说不对的事情。但长话短说，就是我们跟他翻阅了所有的圣经的经文，跟他一起在祷告，他也是痛哭流涕的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在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情况下，他搬离了他那个女友的家，他出去另住了。然后呢，我觉得很安慰，我觉得我们一起努力为神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挽救了一个弟兄。 然后过了几个月，我发现他好像没有再跟我们联络，我就随意的问候他一下，他很久回我，然后我们就通了一个电话，我说你现在还好吗？他就支支吾吾，很奇怪。后来他就实在忍不住，就跟我讲说，我又跟我那个女朋友一起同居住回去了。我当时就完全的呆掉了，就好像前几个月所有的，你知道陪伴一个人是很辛苦的，真的非常辛苦。他一句话就好像把我们之前所做的全都打翻了。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话有那样的口气哈，这几个月来，他一下子好像露出了他那个里面那个魔鬼给他那个真面目。我这不是他的真面目，到现在觉得不是，我现在仍然认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跟我说，谁跟你说的？圣经不准同居，婚前同居，我身边的基督徒都是这么做的。我从到现在为止最伤害我的一句话是，我身边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做的。你可以说他说话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90%是正确，因为他跟什么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表现。所以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通过这节课，圣经写得很清楚，那你就知道这个婚前性行为还有这个淫乱是背后是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撒旦魔鬼，甚至很多基督徒就说不愿意听老你们讲，说动不动都是魔鬼撒旦，哪那么多魔鬼啊。我跟你讲，是的，众神回归。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些魔鬼的诡计，我们不要那么的愚昧。魔鬼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有基督徒不知道。但我真的祷告说，他这本书出来了，马上在纽约时代周刊一直在高居榜首，在世界上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看这本书，因为一语道破天机，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走出来的，看见你背后的是真神还是众神。所以呢，在美国跟西方文化的20世纪中叶中期的时候，性被视为是婚姻中最神圣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都讲了，不多说，在婚外之外的，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外的，都可被视为是罪的，这是罪，这是罪，这不是你性开放一个文化，一个时髦的文化，这是罪来的，是要被判刑的。那我想说，既然是罪，是要判刑的。然后离婚是绝对不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前怀孕了，她的唯一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她必须跟这个孩子父亲是要结婚。离婚是很少会被发现的，婚外的同居是非常少的。那么在婚外所生出来的孩子是比例非常低的。那么妓女这个行业是存在的，但是它是违法的，色情是禁忌的，在主流文化，在公共的视野之外，你不会看见一个公开的那种色情淫乱的图像。像我今天早上走在新宿的大街，新宿的这个车站里面，这么大的一个动画，全都是日本少女漫画的性淫乱。你昨天跟我看这个新闻，就跟今天的课程有关。我今天走在新宿车站里面，就是眼睛一扫我就过去，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做出来，因为有议员反对，但是我们应该是没有反对成功，否则他是不会被刊登出来的。所以这很淫乱，他就在那边，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日本我不知道。所以说美国的娱乐跟大众文化就是这种价值观是不可能出现对性有暗示或者是一个建设性的意义来做一个淫乱是不可能的。所以电影跟荧幕尤其是好莱坞是有一定的标准，是不可能说什么都色情淫乱。所以我这一点我真不知道，等我们在看现在这个电影就是已经很害眼了，就很恶心。我们以为美国一向就是这样堕落，不是，美国曾经圣洁过，就跟基督徒，你可以把美国看成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之前是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以斯他回来的。那么性本身它是非常非常是神圣的，但是它如果是在婚姻之外变成淫乱的，然后还要把它一个神格化，它下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性要神格化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所以美国现在充满了很多很多怎么样破碎的家庭，因为之前是说 OK 的，现在都不 OK 了，以前是说不可以的，现在全都出现了。所以这个你会忽然看见说在这个好莱坞也好，突然就出现了那么多那么多色情淫乱的那些事情，之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回来了，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妓女的女神，他这个卖淫是他崇拜的一个部分哈。我 我就是说有一个文献在这个苏美尔的泥板上，就是 tablet， 他们有一个 tablet， 我不知道是不是石板，我查了一下应该是泥板，还没到那么先进，是 泥巴做的。在这个泥巴里面就是会刻上很多关于啊崇拜以斯他的话语，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说我是一个妓女，这就是啊以斯他的口气，他自己说的，我是一个妓女，然后说当我站在墙边，这代表一个舍克勒，他在为自己标价钱。所以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美国的性文化跟妓女的薪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个女神回归的时候，她这个婚姻以外发生的这些不正当的关系已经变成市场化跟商品化，那不是一个放荡个人的事情，它已经开始商品化，所以这个妓女的收入薪水就是这些你要做很多这些色情的淫乱的卖淫的东西，出现在电影屏幕上，出现在音乐视频当中，出现在杂志跟网络上，出现在成人杂志上，成人娱乐当中，这些是要给你钱的，这叫做商业文化。除了这些商业的这些电影娱乐文化之外呢，还有这个色情的文学，就是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竟然还有色情文学，就文学已经把它神格化了。所以你在读什么？色情文学，
这叫艺术，
这叫做现在主流文化。所以我再提一个字啊，今天内容其实是稍微有一点丰富，我们一定要把它都讲完，因为呢在新兴的主流的性产业呢，我们在英文里有一个字哈，叫做 erotic， 它是色情的，所以我问了，在日文有一个它的
L，
所以我在想，好像以前在职场上有人提这个字，我就非常非常恶心的。所以这个 erotic 还是 erotic， 它是根据一个希腊字，一个希腊古希腊的神的 eros 来的，这个 eros 可以翻译成俄罗斯不是俄罗斯，不是 Russia 俄罗斯，是俄罗斯。所以呢，俄罗斯这个人他是代表性爱的神，他的罗马同位体就是丘比特。那我们刚才提了，丘比特的妈妈是阿佛洛狄特，就是以斯他在希腊化的同身同位体，所以他儿子丘比特的翻版就是 erotic， 这个色情的这个希腊男神的名字。所以你就知道任何字的来历它是跟一个背后一个色情的一个恶神是有关的，所以你不要简单的以为说有些事情出现就是大众制造出来，它背后是有一个神格，不是神格，就是有一个邪灵它带出来的。所以关于形象，我们说它是在过去是被刻在这个瓦片上、陶器上、泥土上，这是对女神的崇拜。但是他现在的对他崇拜方式呢变化了，刻在杂志上、电视荧屏上、手机的画面上，还有这些你在电视机啊、什么手机，还有这个电影荧屏上出现这种裸体的色情的，就是在上古崇拜这位女神的淫乱神的一个翻版，就是对他一个崇拜的模式，他必须要出现自己的一个形象，他的形象就是赤身裸体的。所以你想象当中现在在出现在世界各地什么东西是赤身裸体的，我只想到 Starbucks 星巴克的标志，你可以查一查 Starbucks 的标志，它的原型就是以斯他的形象，海里出来的两条鱼。所以我对咖啡很感兴趣，所以我曾经买过那个星巴克他们创业的这本书，然后我有查他们星巴克的原来的 logo， 它最原始的 logo 就是我不太喜欢看它之前那个 logo， 现在我也不想看，看了是很吐的。它就是以斯他的那个肉体的形象，然后有一个海的里面海神，它是海神，然后鱼是这样子，然后它那边有星星，然后现在改成绿色给它美化，但是你去查一下它的原型哈，是这位女神，就是以斯他。所以呢，它当这个以斯他回到这个美国跟西方文化的时候，他这个裸体的形象也复苏了。所以裸体的形象代表就是我们就不用说了，你知道这些色情文化不穿衣服的男人或者是女人。但是这个色情女神她有三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她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这个 Jonathan Cahn 把她披露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哪路后都真的原来如此，就是什么性、毒品、摇滚。刚才我们说他在酒馆里面做王，所以呢他跟占卜、女巫、酒精上瘾、新纪元运动跟神秘宗教他们都脱不了关系。但他的三个重要因素就是说 这个性毒品跟摇滚。所以你就想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吸毒，然后吸毒的时候就会性泛滥，原来他们都是同一个女神在后面操纵。如果你有具有这个三个因素所在之地，就证明女神住在那里。所以这件事情经常发生在酒馆里面，所以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他叫做他是下药的人，他是失毒的人，他就是下毒的人，东邪西毒啊，他是下毒的人。所以呢，他是作为在住在酒馆里的女神呢，所以他就是提供酒精，让人酒精中毒，这是他的一个施咒之一。所以一个人酒精中毒了，他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说，哎，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就爸爸妈妈说有门限了，几点不能几点回家？不能去酒吧喝酒，不能跟陌生男孩子说话。我爸妈家都跟我讲这三件事情，我真的很不爱听。我说去酒吧又有什么关系，就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子啊，这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知道这个关系很重大，这个魔鬼就会让人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酒吧里一喝酒就会出现事情。因为这个女神呢曾经想要夺走一个叫做恩基的男神他泥板上的能力，有关他整个控制整个文明的这个蓝图计划的时候，因为恩基这个神他非常强大，他又在这个恩基的这个酒精饮料里面就是下了毒，让他喝醉了，然后他就偷走了他的石板 tablet。 所以说这个中毒啊，他让这个性革命在美国猖獗的时候，就是发现二战以后那个美国的这个使用酒精的这个比例突然就喝酒了。所以我都觉得喝酒为什么会酒精上瘾？哦，因为你经常喝酒所以酒精上瘾，原来这后面是他的一个巫术之一。所以不能醉酒，不说你不能喝酒，因为我们在圣经里说新酒滋润处女嘛，对吧？五谷新酒嘛，对吧？但是不要醉酒。但你想说我不要醉酒的话，我这个酒要喝到什么程度，我去什么地方喝不至于使我醉酒？你天天往酒吧跑，去雨扎嘎呀，你说我不要醉酒很难。所以要知道背后什么东西哈。所以他这个下毒的，他这个是下毒的，不仅是在酒精里使你酒精中毒，还有一个更大的毒，就是吸毒毒品。所以这个吸毒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什么所有人都吸毒，大部分人都吸毒。虽然你嫉妒啊，嫉妒的人就是嫉妒就是说去抓那些毒贩的人，他也吸毒。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毒品的文化。这个毒品呢，我跟大家稍微提这一点哈，我就走到下一个地方。没有想到我们毒品就是海洛因，那个都不算什么。最可怕的一个大众性的毒品在美国，然后在全世界流行的就是一个迷幻药摇头丸，甚至是那个名字很长我记不下来，但是我就跟大家讲说比如说像那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他其实是非常爱主的那个惠特尼休斯顿，他死是因为吸毒死在浴缸里。他这个毒是什么毒品呢？他吸的这个毒是美国可以在医院开处方药，是处方药的一个药，但是它是个毒品。为什么呢？他吃了这个药之后是治疗忧郁症的，但他吃了之后会让人产生幻觉，最可怕就是他要想要死。这么大的一个毒品在美国是一个处方药，你知道等于是说你把毒品合法化。所以很多人他就是在忧郁当中他本身就是受不了，他用酒去下这个药的时候他就是致命的，你知道。所以呢，而且我们知道有一个说这个毒品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意识，它是一个意识的改变者，就是说你吸了毒之后你产生一个幻觉，就是你完全的，如果你现在是觉得现在哎呀我好像有点困，我就这样，但是你吸毒了之后你进入到一个迷幻的世界，你好像在太空里漫游，就是你改变了你的意识，改变了你的现实，我现在不在这里啊，这个地方好痛苦，我不想要面临这个升学的压力，我不想面临这个就业的压力，然后我不想要面临我这个家庭环境的压力，我丈夫妻子怎么这个样子，孩子这么样子，然后你吸毒之后这些事情都不在了，你好像在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就叫做改变意识。所以呢，我就是在学习这段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文章跳上来，就是在很有名的那个西方杂志叫 Vogue 那个杂志里面说有一篇文章，他说这个迷幻药它不叫做 drugs， 它不叫毒品，它叫做改变你意识的新的一个理疗方式，这是一种你的精神改变。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我想说你不要模仿呗，我敬拜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你 吸毒迷幻药，然后就想要安静离开这个现实，他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啊、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吸毒，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意识改变的一个改变我的理念，改变我的想法，改变我的行为，这是一个灵里的升华，这就是新世纪冥想的一个根本。所以这个跟他这跟背后的邪灵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性毒品跟摇滚乐好，摇滚乐也不是神来的，这是连在一起的。这哪里有这三样的出现，哪里就有假神的出现。所以我就说摇滚我不多讲了，大家也多少听过。所有玩摇滚乐的人都要做一个手势哈，这个手势这就是那个撒旦羊头的手势。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你好像入了这个摇滚乐的这个行业，就是你一定要做刚才那个手势，代表你是摇滚乐的。因为我是有喜欢的一个两个的歌手，他们被分类为摇滚乐，他写的音乐是非常的上进的正能量的，但是他仍然摆脱不了这个手势。这个东西真的在这个在灵界会带来一些杀伤力的，所以他在一次演出的时候从舞台上莫名其妙掉下来就死掉了，非常可惜。如果他可以进到基督的世界里。所以呢这位假神他是一个媒介过阴的一个假神，他发咒语啊，他就是刚才我们谈了，他就是让你产生那个性欲跟浪漫的感情，所以他的咒语是有一些仪式的，还有一些用的物品的。他用的这个物品就是苹果、石榴，还有一些绳子编织成结的，打结的那些红绳子，红色的多一点。这些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就是可以带来这个好兆头。所以他是一个通灵的，他这个媒介通灵表现在这个算命的、占卜的、心灵治疗、通灵、神秘学的一个从业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神秘学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日本叫做カルト，或者是说就是邪教异端，但是在这个世界范围内不觉得是邪教异端，他们认为是一种神秘的一个宗教，新兴宗教，是类似一种心灵的疗法，但是它带着一个宗教的一个特色，所以神秘学也开始复兴起来。那么这个神秘学复兴带着巫术的一个泛滥，这个神秘学你别以为是坐在课堂里讲话，它是要做一些实际的巫术的，所以很多女人就成为女巫。那么女人成为女巫以这种方式呢，向这个女神伊斯塔或者是亚斯塔露是献祭的，所以一切都开始连接起来。神秘学的复兴带来异教崇拜、新异教运动、混杂型运动，混合了东方神秘宗教跟异教主义的特色，所以不断地制造出运动组织，然后这背后其实是对撒旦的崇拜。所以在日本传福音很难，他们说我们是一个佛教国家，但是日本是新兴宗教最昌盛的、最兴旺的，不是最了，很兴旺一个地方。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就参加了一个好像是这个叫什么网上卖货的叫什么东西传销，为一个很大的化妆品在新宿那个很高的50几层那边，我去被人家就是忽悠了，我就去听了，他就是在短时间让你觉得你可以发财，然后呢，我发现我做不来，我那个不是我没有办法做，那个就是我觉得有点不靠谱，然后我听着听着，我看所有人都已经听进去了，我就想说，哎呀，我可能这辈子发不了财，我进不了这一块。所有人都有这个就是他们都开始做见证哈，就说我发财了，我的下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对我来讲毫无意义，所以那个劝诱我那个人就对我非常的生气哈，我们俩就因此关系破裂了。后来多少年我信主之后，问了我们那个师母，才知道这背后是一个异端邪教。所以呢，我真的还蛮感谢神的。我们感到就是说这个不信真的神，但是对这种新兴宗教却是非常的趋之若鹜的话，那个趋之若鹜若鹜是吧，趋之若鹜，这造纸真的不够高，造诣太低，老念错字，所以呢趋之若鹜，但是对真神的福音却不听。所以我之前有一个同事，我就想我给他传福音好了，没有，我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他看他在外面打电话，我跟大家诚实讲，觉得很可疑，不知道他在打什么。第一个印象就是说他有副业，就好像那打电话像是在跟客人在劝诱，是卖保险还是什么，但我觉得他开始有点不对头哈。然后他就在一个咖啡店里进去了，那么我那天不是故意的，我也进那边咖啡店吃饭，然后他正好在那边一个人，然后我就说喂，你好啊，我说这个都一个公司的嘛，哎，在吃饭，我也来坐一下哈，我们就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呢， 我还没等着开口给他传福音呢，他就开始给我传，我才知道他参加的是一个新兴宗教的东西。然后我当然想说这不公平嘛，您给我传我也给你传，我就给他传基督福音。后来我们两个就各传各的就散了。后来这个传完之后，我就发现他确实是很奇怪的行为。然后第二天他就开始跟我有点发飙了，就过来就开始找我茬，之前还好好的一下子就暴变，然后再过一阵子这个人就辞职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原来在参加一个新兴宗教，我去查了，因为他跟我说他那个是信的是什么，然后马上去查了，在新宿。所以我就说这个神秘学的兴起哈，把很多人的灵魂带入了属灵的一个黑暗，这就是一个异端的阴影，但是这却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么我们就说这一切都是这位魔女哈，她回来所实行的这个最大的魔法，她就是喜欢变身变形，就是像化妆舞会一样，他把自己不断的变形去复合任何一个新的世代。你们需要什么，我就把这个给你们提升。其实你需要的如果不是从真神来的，其实就是从假神，他要找的一个空隙，他想去攻击到进入到你的灵魂深处，把你吸引出来。所以呢他会下咒，就是施法引诱一个国家，引诱家庭完全破裂，对他中毒上瘾，改变一个国家本来的基督意识变成了崇拜异教的这个理念跟意识。所以他不断的为自己，因为你说这个道路已经改变成主的道路嘛，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就举个例子来讲，这条道路都是通向神的，如果你想要这些人转向，你要怎么转向？我要再造一条路，还有一个出口，不能只给你一条路，他再给你造出一条路两条路。然后如果你觉得哎，我为什么要走在这条路上，我也可以走这条路走这条路，那么当你走从这个主流上开始走到这条道路的时候，这就是他为自己吸引你到勾引你到我这条路来的一个手法，一个魔法，然后他的门向你敞开，你就进去。所以耶稣啊说什么，耶和华说不向左也不要向右，这是一条正路，当行在其间，你的真教师也不再隐藏。所以再次查验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在美国跟西方文明的60年代，这些众神回归开始，他们打开这些事情仍然在打开，仍然在发展。这就是以斯他路哈，这个魔鬼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是最有影响力，可以说它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说魔鬼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个，它可以说是这三个当中最黑暗的一个，非常黑暗。所以我们下节课就要来揭发魔鬼三位一体的第三个，它的名字叫做毁灭者，非常黑暗。所以我们第三课非常关键。我们都知道在耶路撒冷新嫩子谷激起了耶和华的愤怒，将他们的女儿献给摩洛。但是当这个第三个魔鬼三位一体的第三个假神回来的时候，他非常黑暗。他是如何把新嫩子谷的祭坛移到了妇女的子宫上？你知道这些孩子在被献给摩洛，还有在子宫里这个摩洛的祭坛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吗？你以为眼睛一闭，麻醉一打，孩子就没有了，为你解决一切的麻烦吗？你知道在子宫里面，在摩洛的祭坛上，孩子是如何被分解的吗？被肢解的吗？那么下节课开始，我们要来揭发这个魔鬼三位一体最后一个毁灭者的真相。我盼望听完这个魔鬼三位一体的这些故事的弟兄姐妹们要完全的苏醒，不只是不信神的，所有的人都要完全苏醒。好，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哈利路亚，主啊，主，凡是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人要苏醒，要苏醒，要警醒，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继续来赐福你的仆人跟使女，在这个世代来传递真信息，来传递出圣经中真理的人，让真理的声音胜过那些噪音，胜过一切的巫术。因为耶稣啊，你的出现是为破除魔鬼的行为，你的警钟已经敲响，偶像的面具已经被揭发，我们要看见天开了。耶稣啊， 你上去下来在我们当中，你派众天使在我们当中来夺回魔鬼偷窃杀害所毁坏的，你要使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哈马逊亚和的名，阿门。谢谢收看。